了几页的讲义？
三张纸，
一共有四页哈、啊。对，那个我们今天要开始讲撒迦利亚书，但是我们在讲撒迦利亚书之前呢，我们需要把那个撒迦利亚书的背景要了解哈、啊，因为先知书最难读的是，我们不知道它的背景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它在讲的是什么。那因为你们是已经把这个历史部分那一部分读过了哈、啊，所以来读先知书应该是比较容易啊。所以在我们要看，我们先看这个详细的，我们等会再看，再回来看啊。我们先看就是撒迦利亚书的这个大纲。撒迦利亚书呢，最后讲到有一句话叫做“归耶和华为圣”啊，这个字特别大，在圣经里头特别大，在出埃及记里头有，然后在撒迦利亚书里头有，所以我就用这几个字作为这一本这一卷书的一个主题，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啊。那这个要节呢是讲到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我们知道这个情形呢一定是要等到将来，不是现在还没有成就。所以呢撒迦利亚书的整个结构呢，我是分成两个大部分，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是撒迦利亚书的撒迦利亚的这个特别是他在世的那个时候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后面从第九章到十四章，那是撒迦利亚书讲的预言，当然前面也是预言，那是讲到将来，所以会讲到这个神在全地作王，独一无二的神，那是在十四章的那个情形啊。所以我们今天会看从第一章到第八章，这是一个段落。那撒迦利亚书呢，其实呢整个就是他第一章是开始讲他蒙召，以后呢讲了八个意象。我们先把那个大的那个架构先看，我们再去看内容就比较容易啊。讲八个意象，然后呢讲四篇信行，这是第一章到第八章。那个时间呢，这圣经上本身有讲，就是大利乌王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11月24日，然后在四篇信息是第四年9月4号。后面从第九章就没有记载时间，那是讲将来的事啊，将来的事。所以我上一次我回去之前，去中国之前给你们那个画彩色，我不知道你们容不容易啊。我等下一次我们再一起来看啊，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多，我就把那一部分留到下一次的时候一起看。好，那我们往下看，就是前面八章。前面八章呢主要是讲到，因为这个背景是犹太人被掳去70年第一次归回的那个时候，所以呢这个是整个在讲的，就是讲到祭司的国度。因为从大卫所罗门把这个圣殿建起来，就开始有一个祭司的国度。其实祭司的国度不是那个时候才开始，在出埃及记19章第6节已经讲，这是第一次提到祭司的国度。他们出埃及的目的，神说我把你们带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你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出埃及记就开始建造会幕，那是讲祭司的国度。利未记讲他们怎么吃怎么献祭，那是讲圣洁的国民，就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然后一直神所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在做这个祭司的国度。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跟这个祭司的国度有关系。什么时候他们忽略的这个，就是违背的神，这个祭司的国度就往下，就是在你们读过列王的那一部分，犹大国有北国19个王，不说没有一个是对的，因为不是按着神所要的献祭，祭司也不对，不是，那是反民啊，节期也不对，圣殿也没有圣殿，他们是拜金牛犊，所以北国完全不是跟祭司国度没关系。那南国呢有5个王是恢复过来，把圣殿啊或者把那个节期那个恢复起来，那个叫做5个王，就是复兴的时候。然后一直要下去的话，一直往下走，约西亚王之后就开始往下坡走，最后就是被掳了。被掳70年归回以后，那所要做的就是什么？第一次归回就是建圣殿， 重建圣殿。所以呢，这整个在讲的就是论述选民祭司国度的失落与恢复，就是怎么样重新建造起来，怎么样，然后这个国度怎么，虽然他们其实那个祭司的国度已经没有自己的主权了，那个国度就是人民土地主权，他们已经没有主权，是被统治，但是呢，他们在宗教方面，他们把圣殿建起来，他们还有一段时间是自由的，然后到主后七十年就连圣殿都没了，国家也没了哈、啊，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到现在圣殿还没有建起来，所以到现在都不能说是祭司的国度，就是犹太人来讲的话。那后面第9章到14章呢，是讲到主耶稣预言到弥赛亚王还有弥赛亚国，所以那个讲到后面的那一段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要建立的那个祭司国度，那就不是只有以色列人，那是全万民的祭司国度的建立。我们在新约时代也有讲祭司国度，彼得前书也讲到祭司的国度，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子民，对不对啊？然后到启示录说我们要做祭司侍奉神，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都是祭司国度。所以真正祭司国度要到将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显出来，旧约时代是个影儿，而且他们就衰弱了。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撒加利亚书的这一段，就是讲到怎么样回来以后把这个祭司的国度再重新恢复的那个光景哈。那详细的我们等会再看里面的这个那个哈，我们就看犹太人归回史总表这一张表，下面有一个画一个弧线的那一张哈。犹太人南国犹大被掳去，是从第一次被掳开始算，是70年。因为神在耶利米书29章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那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有讲过，但以理就是70年到的时候，他才从耶利米书知道，然后就祷告。祷告以后呢，上一次我们讲过的时候，祷告了以后，以色列还是70年归回。因为祷告被下狮子坑，又从狮子坑出来的时候，神就把70个7跟以色列有关，更重要跟70年有关的70个7的预言就告诉但以理哈。那这70年是从第一次被掳去开始算，到归回的时候是第一次归回，这是70年，也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就是撒加利亚的这个情形哈。这个时候是从归回的时候是主前536，这是所罗巴伯、约书亚是那个大祭司，他们第一次回去重建圣殿哈。好，我们看上面的表格。这是整个归回重建史，是讲祭司国度见证的恢复。第一次归回是所罗巴伯、约书亚，当中就插进来就是以斯帖跟莫迪改。然后第二次归回是以斯拉，第一次归回是重建圣殿，第二次归回是祭司文士以斯拉回去教导百姓读圣经，所以可以说是重建圣民。然后这是以斯拉记的第1章到第6章，是讲到第一次归回，当中插进来是以斯帖记。然后以斯拉记的第7章到第10章是讲第二次归回，这是重建圣民。第三次归回是尼希米重建城墙，所以我们讲到那个70个7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从那个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尼希米重建城墙这里开始啊。那尼希米跟以斯拉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以斯拉是一个行政的领袖，尼希米是个行政的领袖，以斯拉是文士又是祭司。尼希米就把以斯拉找来，然后就又帮助百姓能够恢复在读圣经的这一方面，就是对圣经的了解哈。所以后面的那个我们先不说，那是重建圣城，所以有三次的归回。第一次是重建圣殿，第二次是重建圣民，第三次是重建圣城啊。那我们这一次要讲的呢，是在 在这个第一次归回的时候，我们看第一次归回的领袖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又叫耶稣亚，先知就是哈该跟撒加利亚啊，哈该跟撒加利亚。那这个第一次归回呢，是以斯拉写的，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以斯拉其实是比较后面的人，所以呢，前面第一次归回他是回溯来记载过去发生的事情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看下面的那个王君，波斯的君王古列王，还有呢是亚达薛西，这个亚达薛西呢又叫做甘比西斯啊，还有一个是大利乌，亚哈水鲁就是以斯帖的那个丈夫啊，亚哈水鲁。后面第二次归回以后，那个是又是一个亚达薛西，这两个亚达薛西不同，这个亚哈水鲁、亚达薛西、大利乌这种都是一个称号，就像法老是一个称号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搞不清楚啊，这两个是不同的一个那个亚达薛西是不同的一个王。啊，我们翻过去看下面的就是贝鲁以归回时期的事迹的这一页，第二页我们不看，我们看后面的那一页，第三页就是最后一页啊，跟我们这一次有关的。大利乌呢，第三页的最上面那个马代王大利乌，就是但以理被下到狮子坑的那个大利乌王啊。然后接下去就是古列，我现在讲的是照着和合本讲的哈，因为有一些圣经的翻译不太一样，我又搞不清楚他怎么翻，有的翻塞鲁斯，有的翻居鲁士啊，所以我现在讲的都是照和合本的圣经讲的古列王啊。古列王就是发布那个下令让以色列人回去建殿的这个王，就是那个历代志下36章最后一段，以斯拉记第一章最开头第一节开始讲的就是这个古列。然后下面是大利乌，大利乌跟我们这一次要讲的这个撒加利亚就很有关系啊。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的时候，哈该讲了第一篇信息，然后哈该讲了第二篇信息。哈该的时间很短，哈该是一个老年的先知，撒加利亚是一个少年先知，这两个先知是配在一起的，就是大利乌王的，这个大利乌跟那个但以理的大利乌不同的哈。大利乌王的时候，因为那是马代，现在是波斯，哈该第一篇信息就责备百姓回去建殿，然后就停工了。第二篇信息，第三篇信息，然后撒加利亚就，我现在讲的是这个部分啊，第三页的这个右边的这个部分，撒加利亚就蒙召做先知，然后哈该第四篇信息，第五篇信息，然后就撒加利亚就开始传信息，就是第六章的八个异象，然后还有四篇信息啊。所以呢，这就是整个两个先知配在一起的那个时间的关系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先看一下历代志下三十六章，我们先把这一段历史，因为你们读过了哈，先把它一个连贯起来，我们再讲到撒加利亚书啊。历代志下三十六章最后一段就讲到二十一节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地就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七十年。然后就讲波斯王古列，我们讲但以理的时候有讲过，但以理那个古列，但以理影响了古列王，在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四十五章那里影响了古列王，所以古列王就下令啊，因为以赛亚书有记载到古列王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所以他就下令，古列王呢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神就耶和华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历代志下三十六章的二十三节，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愿意的都可以去。以斯拉记第一章一开始也是这样记载，对不对？第一章是这样记载，你们读过以斯拉记。然后呢，他们就很高兴的回去了，很多人回去，这个我们就跳过去。第三章，到了七月，他们这个 从这个波斯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至少要走五个月的时间，那个行程要五个月的时间啊。其实这个跟我们读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博士，东方的博士来的时候，东方的博士不是在马槽看到主耶稣，是在房子里看到小孩子，因为他们要走这么长的一段路啊。所以我们如果把那个很多卡片都会博士马槽这个连在一起啊，其实那个东方的博士不是在马槽看到主耶稣，是牧羊人到马槽看到主耶稣啊。那他们就回来，所以呢走了很长的时间。第三章以斯拉记第三章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就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开始，那个领袖就是省长所罗巴伯，还有祭司大祭司约书亚，他们就开始建了祭坛，然后就开始要献祭，就很高兴啊。以后呢就开始要重建圣殿，就在原来的根基上就立了根基。立了根基以后，第三章最后告诉我们说，他们立根基的时候很高兴，但是有一些见过圣殿的老人一看，怎么现在圣殿这么小啊，所罗门的圣殿那么伟大，现在圣殿这么小啊，所以他们就哭了。可是从来没见过圣殿的人就很高兴，所以又是哭声又是笑声啊，这是第三章最后记载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回去的目的就是要建圣殿。第四章呢就有这些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呢，就说我们要跟你一起建殿啊，我们也要什么。然后他们的回答非常的清楚，他们说，我们看第三节啊，但所罗巴伯、约书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关，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殿，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然后呢他们很清楚的在回答，不让他们一起做，这是仇敌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就是要人妥协。这是我们今天也是遇到一样，有攻击的时候第一方面都是妥协啊，合在一起啊，就妥协。结果这一步他们赢了，没有妥协。第二步仇敌所做的工作就是开始什么，开始攻击破坏啊。这一段很有意思哈，这一段啊，在第六节那个地方有一点这个第六节是一个比较不知道怎么去解释的一个问题啊。他不是讲到说第五节说，从波斯王古列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他们就会买摩西要败坏他们的计谋。第六节说，在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个怎么冒出来一个亚哈水鲁啊？这个，所以亚哈水鲁是一个称号。这个亚哈水鲁不是以斯帖的丈夫那个亚哈水鲁啊。第七节说，亚达薛西王年间，那他们就开始控告。那你们读过这个以斯拉记，你们历史书都读过了，他们怎么控告？第二方面就是会买谋士败坏他们的谋算，然后就是上告亚达薛西王，他们怎么告？他们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仇敌的诡计啊。他们告的时候，第十二节他说，王啊，你知道这些人呢，从犹大这从你那里上到犹大来，他们呢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他们告的不是说他们建造圣殿，他说他们要建造城墙啊。然后呢，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了这城墙建造完毕，下面的第二方面是什么？他们说，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这是事实还是假设？这是假设，这还没有发生的事。所以他们，这是仇敌的控告，仇敌的工作。第一方面呢，就是妥协；第二方面呢，就开始控告。那控告的时候是不真实的，那个是不真实的啊，就是说他们是要建造城墙。第二个是在控告的里头，就是假设还没有发生的事。他们如果建造城墙，他们就不纳贡、不进税、不缴税。第三方面，他们就讲哈、啊，他说 第十五节，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各省有害，自古以来这些背叛的城啊，他们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控告的第三方面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是误导，是事实不错，这个以色列犹大他们反叛，对不对？他们不要 被统治，所以他们讲的那个里头就是说，王你可以去查查看这一个国家这个犹大是不是常常反叛。所以以后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亚达薛西王呢就开始查，我们可以说是 misleading 啊，让他误导去往这个方向去。其实今天有很多的这种都是这样的情形，就来把你误导往那个方向去想。所以最后这个王去查，他不是去查你们是不是建成什么什么，不是这些，他去查什么？这个犹大这个国，这个省的，他们现在只是一个省，是不是常常反叛？结果一查出来是真的常常反叛，所以就下令不可以建殿，不可以建殿。这跟我们等会要读撒迦利亚书都有关系啊。那结果他们就什么，就被迫停止了，被迫就不可以。为什么被迫？就是因为他们是常常反叛的神，反叛的国哈，这个国。所以呢，这个大利乌王这个亚达薛西呢，就下令犹太人就不可以建殿，不可以建造，因为他根本搞不清楚他们在建什么啊。最后就什么第四章最后就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然后呢，就耶路撒冷的圣殿工程就停止，一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啊，就是这样。然后第五章就进到我们这个撒迦利亚书来了啊，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就出来了，奉耶和华的名向以色列人说劝勉的话。然后经过这两个先知的这个信息以后，就开始呢，又开始建殿了。他们就去查啊，好，我们看第六章。他们去查了以后呢，第五章的十七节，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许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的殿没有。然后第六章大利乌王，现在不是那个亚达薛西了，大利乌王就真的降旨去查，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他告诉他说，你去查查看，以前我们会回来是因为古列王下令让我们回来建殿啊，是让我们回来建造神的殿。他就去查一查，真的古列王有这个下令。所以大利乌王就说，那你们现在要用金银什么来帮助他们建殿，你看是不是很不一样的情形。以后呢，不可以拦阻他们建殿。到了第六章的第十五节，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就修好了，四年就修好了。在重新建造的时候四年，可是他们从回去到完工有二十年的时间，停了那么久的时间，他们建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可能很快就开始就不能建啊，一直停了到可以建的时候，然后就再建殿，四年就完工了。所以其实建殿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可是当中就发生了这些事情哈。那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就要来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就是在这一段开头的时候，是先知哈该先讲话。我们刚刚已经看过，先知哈该是老先知，他就起来就讲了几篇的信息，然后撒迦利亚蒙召做先知，然后就接下来讲哈。哈该，我们先看哈该书。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以斯拉记第五章哈，他就说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就起来鼓励他们建殿。那哈该先讲啊，哈该讲的时候呢，就说，就告诉他们说，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然后第二节说，这也是先知书哈，我们读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是同时的一起读的。他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现在已经是，如果从开始回去的话，现在已经过了十六年了，十六年过去了。 他说百姓说什么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哈该就责备他们，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就住天花板的房屋。然后后面就告诉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就装在破落的囊中。先知哈该就这样责备他们，你们说百姓为什么停下来说现在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我常常引用这一段话来讲啊，圣经上对虽然传道书有告诉我们说生有时死有时，什么栽种有时，什么什么什么有时，抛石头有时，什么都有时啊，一共讲了14对28个有时啊。但是呢我们常常会引用，我们常常会说，特别是在传福音，传福音传了很久，这个人家人又不信主，然后呢最好的一句话就是什么，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啊，我们也有时候有意无意也讲出来，神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这个是不是跟哈该先知责备的话一样？他们真的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吗？那他们当年回去是要做什么？一心一意就是要建造圣殿，很清楚古列王下诏可以回去建殿，可是他们现在呢，他们一停工最好的理由就是什么，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如果他们不建造圣殿然后去建造自己的房子，那说不过去，良心不安，所以就最好的理由就是建造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有拦阻。其实呢那个拦阻我们后面会讲，那个拦阻为什么他们会停下来，真正的原因不是仇敌的，是仇敌，外面是仇敌的拦阻。不错，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常常遇到很多的事情，外面有仇敌的攻击，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啊。那他们就这样子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然后就去盖自己的房屋。可是哈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样，你们要省察自己，为什么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这一段也是我们真的今天可以用到我们的生活上，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工作，结果又是出了一个车祸，又花了不少钱，又是一个什么事情，又怎么样了啊，又怎么样，很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这一段要让我们省察，因为新约告诉我们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不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么努力撒的种多收的却少，然后拿了工钱装在破落的口袋里头，就好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车子又爆胎了，又花了几百块了啊，这个房子又突然那个什么树倒下来，又把这个屋顶又花了几万块了，这种就是装在破落的囊中啊。我们这个时候特别是要像这里所说的，要省察我们到底是不是把神的事摆在第一，或者是我们都在关心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哈。好，那这是哈该就劝勉他们，哈该讲了几篇信息以后，撒加利亚蒙召，然后哈该再讲一篇，然后撒加利亚就接着就开始讲哈。好，所以哈该讲的时候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哈该讲的时间很短啊，很短。那我们就往下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呢一共有，他开头呢很短的时间啊，11月24号，这个讲到很多啊，就一直到第六章，一共讲了8个异象啊。撒加利亚可以说是异象的先知，他有很多异象。那撒加利亚的这个异象是一个象征，有点跟我们上一次讲到启示录一样。启示录不是第六章也有讲到四匹马啊，那个马讲到白马、黑马、白马、红马、黑马、灰马，那个圣经本身都有解释。那这个意象里头本身圣经也有解释，也有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哈、啊。象征的部分是有解释的。那第一章是讲到这个乘马者的意象，这个讲到有这个马，对不对？他就讲到说，开头那个我们先不说哈，我们就从第8节开始看。 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然后有这个有红马，之后有黄马，有白马，对不对？哈，一直讲。那这个意思呢，他自己本身有解释，因为他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就告诉他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是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乘马的这个意象是什么？选民虽然受到列邦的辖制，可是神会保守他们，因为神派了这几匹马在那里走来走去，然后看什么？全地都安息平静啊。然后就讲到说，神已经耶路撒冷的城邑已经荒凉70年，你不眷顾他们，现在回来的时候，而且其实已经过70年了。神说我会的哈，我会。第一章的第16节，耶和华如此说，现在我回到耶路撒冷，能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搭在耶路撒冷之上。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回去建殿，然后就停工了，停了十几年的时间，哈该撒加利亚鼓励他们以后再开始重建，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形哈。好，接着呢就见到第二个意象，四角和四将的意象，这个有解释哈。他说这四个角是什么呢？他就说这四个角呢，就是通常我们讲到那个角就是有力量的，有力量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跟但以理书的配在一起。但以理书比这个更早嘛，但以理书比这个早一点点哈。但以理书讲到四个国度跟选民有关的四个国度，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所以呢，这四个角就是讲到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就是这四个国。那四个将呢，就是这个四个王，四个将啊，打败的就是那个四个将。然后呢，第三个意象是拿准神的意象。他说我又看见一个人手拿准神，他说你要去哪里？我要去量耶路撒冷。启示录11章也有这个，给他一个伟字，给约翰一个伟字，你要去量什么？量圣殿和礼拜的人、去量这个耶路撒冷。他就告诉他说，耶路撒冷会成为好像无城墙的乡村。什么是无城墙的乡村？就是一直扩大一直扩大啊！现在很多城都是这样子嘛啊，台北市然后就扩大扩大就变新北市啊，那福州也是一样啊，本来是这样，然后再扩大扩大又是又来越来越大了，无城墙的乡村啊。那神耶和华会做四围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准神是什么？以色列人呢，神开始量准神就开始要重新建造。其实他们现在停了很久，停了十几年了。神说要重新建造啊，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啊，要量这个圣殿耶路撒冷。然后呢，神就这第三个意象就是，选民已经被量度，必归回重建荣耀的国度。神应许他们说，我在这里量，就是要重新建造。那个量就是建造，拿准神的这个。好，第三章，第四个意象。撒旦天使就指给他看说，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在约书亚的右边，然后与他作对。然后就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我们常常会引用这段话啊，有的人在做见证的时候讲啊，我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啊，常常用这个来讲。那他说约书亚这个大祭司是什么？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然后使者就说，你要脱掉他污秽的衣服。这是大祭司啊，这是大祭司。大祭司应该穿的是什么？华美的衣服，对不对？那外面看不出来，可是撒旦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过，为什么他们回去停工停了十几年没有建造？ 外面是仇敌的攻击，不错，仇敌妥协，然后控告 一个加一个这样子控告，然后就停下来了。这是外面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这个只有撒旦看得出来，别人看不出来，别人看不出来啊，别人不知道，但是撒旦控告，你看大祭司穿着污秽的衣服，他应该穿的是华美的衣服。所以呢，在这里说，神说这个约书亚是什么？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本来是要烧掉了，神怜悯他，然后就说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使者第四节说，就吩咐他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看到整个这个事件他们会停下来，一个理念，一个真正的原因是约书亚有罪。有什么罪我不知道，因为他穿着污秽的衣服，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啊，所以呢，所以他们就停下来，因为做领袖的他自己有罪的时候，他就不能往前，不能往前，一控告就停下来。然后其实这个控告，我们如果把第一次归回的这个控告跟第三次归回尼西米的时候，尼西米所受的那个压力比这个还大。尼西米回去见到城墙的时候，那些参巴拉什么多比亚什么，哇，要几次都跟他说，我们要去见你，要什么，要把他杀了。但是尼西米一点都没有妥协，很刚强，尼西米非常刚强，我绝对不去，我正在办理大功，我不能下去见你们了。这个整个内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约书亚有罪，撒旦也说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对不对？然后神的怜悯把他从火中抽出来，脱掉他的污秽的衣服，然后再重新穿上华美的衣服，所以他就站起来，站起来。那这是领袖一个，特别是一个大祭司有罪，所以他就手软，就没有见殿了。那他不见的时候，百姓就怎么样？百姓撒旦都知道，我们不去抵挡他，我们不宣告得胜的话，撒旦就一步一步的进，所以那个控告就一步比一步进，然后最后就停工了，停了十几年。那百姓呢，一停工就说什么建造耶和华殿的时间还没有来到。好，那这样他们就可以很安心去建造自己的房屋，天花板的房屋了。所以呢，这就是整个那个背景是在这个地方啊。但是很感谢主，就是这个约书亚蒙神的怜悯，脱去他的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然后呢，然后就告诉他第六节哈，第三章的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人当中站立往来。所以他告诉他，你要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也就是表示他之前没有，神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使你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就是做大祭司啊。这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约书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呢，第四章就讲到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省长，是行政的，是省长。所以呢，这个撒加利亚书就讲这一段，我们也很熟哈。他说有两棵橄榄树，那两棵橄榄树其实就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行政领袖，一个是宗教祭司的这个情形哈。后面这一段我们就常常读到，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面前要成为平地，那个拦阻，那个拦阻啊！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他们跟大力乌王的时候去讲的时候，就讲什么？我们刚刚有读到在以斯拉记，他们说以前古列王下令让我们建殿呐、大力乌一查，真的有这样的事。那为什么他们被控告的时候不讲这个话？这是最好的理由，对不对？被控告的时候，那个控告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是大力那个更早的古列王下令让我们回来见的。所以那个整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大祭司有罪，然后撒旦就在他身上有一个就给魔鬼留地步，就控告的把柄，然后手软就停工了。所以呢，这里撒加利亚哈该撒加利亚鼓励的时候， 他们就再一次起来建殿，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在所罗巴伯面前要成为平地。其实所罗巴伯是行政的领袖，是省长啊。那他要建殿，然后要把那个顶石圣殿的最上面的一块放上去，然后就说什么，就圣殿就完工了。他说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臂完成这功，他们已经立了根基，可是就停了十几年。他说一定要完成这功。他说你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头就欢喜，就开始又要动工了，又要开始做，开始建殿了哈。所以这个就开始建殿，他们一建的时候，那四年就完工了，就很快了。那这两个橄榄树呢，就是第四章是撒旦跟约书亚，撒旦在向祭司约书亚作对，没有讲到跟所罗巴伯，因为问题有问题的有罪的是祭司啊，祭司国度呢会遭受到撒旦的攻击，这是一定的哈。那连尼西米回去建城墙的时候，那个攻击也很大。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一个领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哈。他在神面前祷告了大概五个月的时间，然后那个王就问他，也是亚达薛西王，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然后就让他回去建殿，回去52天就把城墙建好了，非常非常有效率的一个领袖啊。那攻击非常的大，比这个时候攻击还要大，可是他胜过了。这是第四个意象，就是撒旦跟约书亚作对的意象。第五个意象也是在第四章啊，在第四章这里就讲到金灯台跟橄榄树的意象。金灯台，我们知道金灯台是用橄榄油，清橄榄油加在上面，那个金灯台那个管子很小啊，所以大祭司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献晚祭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灯芯要剪一剪，然后要把油加满啊。那我常常在想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祭司都是男的嘛，不没有女的啊。大祭司每天做什么工作？那个祭司做的不是大，不一定是大祭司，祭司做的啊。每天做什么工作？剪这个灯芯，然后倒一点油，而且要很小心。我想比那个我们现在倒那个饼杯的那个杯子还要小啊，一点点倒进去啊。神要做这个金灯台的时候，不是做的很粗的管子啊，不是这样。我以前还房子还没卖之前啊，我有一棵很家里有一棵很大的一棵树可以有这么高啊，我常常要出去，一出去就很久，所以我要出去的时候我家里没人，我就拿一大桶水就把它浇满，呵呵，浇满，然后你就自生自灭了。这个如果你干了我也没办法，我要出去好久。这一大桶的，可是金灯台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浇了一大桶的油下去你可以三天都不用管哦。神就要这个祭司男的要做这么细的工作，每一天做的都很单调，每一天都做一样的工作。如果我们今天服侍每一天都做这个，你想你会怎么样啊？每一天剪灯芯啊，外面献祭的杀牛羊还比较有成就感呢、啊、这个祭司在里面做什么？烧香啊，然后剪灯芯，然后加一点油，然后陈设品一个礼拜摆一次嘛。你知道在圣所里头做什么事？就做这个事，就做这个事，每天做，每天做一样的事，我真的会觉得很无聊啊。每天做，为什么要剪灯芯？要不然就灰就太多了啊，那还要加油。剪灯芯是消极的，就是要把这个灰除掉，我们要把灰除，我们的罪除掉，一些灰一些拦阻除掉才会发光。那加油是什么？要让灯有油才会发亮嘛。那这个大祭司每天做的就是加一点点油，一点点加进去啊，就这样，灯管有七盏灯啊。但是现在我们看的是什么？这个两棵橄榄树连到什么？有两个金色的油嘴边，那个是金灯台哦。金灯台旁边就两棵橄榄树，这个都不用加油了，橄榄那个油直接进到这个里头，那是不是一直发光？就是那一种好像 在做的是这个情形。所以两棵金灯台跟橄榄树的意象，就是讲到选民必定恢复君尊还有祭司的国度，那个祭司的国度会恢复，所以他们一回去，圣殿没有建起来就不叫祭司国度，不叫祭司国度，圣殿建起来才开始真正的恢复献祭，有祭司的国度。那神就讲他自己呢，就会一直一定会橄榄树连在这个，其实这两棵橄榄树就是指着约书亚跟所罗巴伯啊。然后第五个意象，飞行书卷的意象，这个其实里面都有解释的啊。他说有个飞行的书卷，然后呢他就问他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他就讲了，他说还有一个是凉气，凉气那个书卷是讲到按着这书卷上的话来除灭凡起假誓的，所有说谎的偷窃的都要受审判啊，那个审判。第五章的后面就讲到说有一个凉气，他说这是什么呢，他又不懂，看到一个凉气，他说这个凉气就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啊，像一个圆圈，被圆圈啊，然后坐在凉气中是个妇人，他说这是罪恶，所以这是象征，可是又有解释啊。他就把这个妇人呢扔在凉气里头，然后就又有两个妇人来，就把这个凉气呢就带走了哈，有翅膀带走了。在这里呢，我头一次，我们通常讲这个基路伯，天使基路伯有翅膀哈，我们过去所看的都是男人的形状出现的，对不对？大力的天使啊，或者加百列啊，什么米迦勒啊这些啊，但是这个是。这个有翅膀的，这是两个妇人呢、啊。两个妇人，他们在他们翅膀中有风，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圣经所讲的基路伯呢，应该不像希腊神话什么丘比特什么小孩子那种，应该不是那一种的。因为基路伯天使是被造，是为了要赞美神，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是。为神呢，为我们来效力，是赞美神的哈。他们是仆人，是仆役，所以就把这个凉气，这个罪恶就带到示拿地。那示拿就是加勒底，就是巴比伦那个地方哈，就是回到那个地方，那个是整个罪恶开始的地方，就从那里开始。然后第六章就讲到四个车辆。这个有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黑马，第三辆车白马，第四辆车斑点的马啊。然后他这边又有解释了，他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这个套着黑马，然后就在遍地啊，遍地走来走去。所以这个其实是讲到在末日，在耶路撒冷的征战中呢，神会来帮助，虽然有很多的这个攻击在耶路撒冷，这个是将来的事，不是当时的事啊。神会毁灭这些敌人啊。那所以我们如果跟其他的那个圣经一起来看，我们就会知道将来的那个情形是这样子。然后在这边就又接着又讲到约书亚，祭司约书亚又给他头戴这个戴在这个冠冕戴在他上面啊，又给他。尊荣哈，就是我们相信那个约书亚应该是悔改认罪了哈，这个圣经上没有记载的这么详细，但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然后神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哈，所以现在给他戴上这个冠冕，头上那个冠冕哈，所以应该是讲到将来呢他会来负起这个责任啊，这个祭司的责任。第七章是讲到禁食。这是另外的不同的时间哈、啊，第四年已经跟前面的那个意象八个意象又隔了一段时间，这是讲四篇的信息哈、啊。他们呢就讲到这个要禁食的事情，他们就问说这个第七章的第五节哈、啊，他说他们就问说我们过去70年在巴比伦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圣殿了。但是呢，五月、七月是他们 要禁食的时候，因为这是讲到耶路撒冷被毁灭，或者还有一个就是巴比伦王来攻打的时候，所以这是他们要禁食的时候。那他们现在说，我们现在这七十年五月七月禁食悲哀，他说我们现在还要不要这个禁食，还要不要斋戒，五月要不要做这些事。那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过去这些事情呢，那你们虽然有禁食，可是呢只是表面的，没有真正的悔改的意思哈，就是责备他们。难道你们这个禁食都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吗？所以在责备他们的这个事情哈，就是讲到这个禁食的事情。第二篇信息是在第七章的第八节以后，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这是第二篇信息了。我们看的怎么分四篇信息，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第八节又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然后这一篇讲的是什么？你们被掳去的原因，你们呢为什么会，你们不可欺压寡妇、寄居的孤儿、贫穷人呢、啊？不可以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所以这就是他们会被掳去的原因。我们如果看整个先知书的时候，会可以看到他们真正很多先知都在责备你们不公义的砝码，你们欺压穷人，所以他们还是有禁食，还是守安息日，还是有很多所有宗教的这些他们都遵守，节期他们都遵守，安息日都遵守，可是他们欺压穷人，不公义的砝码。就好像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们礼拜天都到教会去聚会啊，聚会每个聚会都到啊，都很一定到去聚会，可是我们回到家里，我们跟邻舍相处，跟同事相处，有很多那个不照圣经的这个情形一样的，神的责备。当时他们会被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敬拜神，当然他们拜偶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是他们都守这些节期，他们都守安息日，那但是他们没有照着神所说的，他们欺压穷人，不公义的砝码，他们很多这些犯罪的事情，杀人流血的事啊。好，第三篇信息是在第八章的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是又是一篇了，第三篇了。他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呢我要回到锡安啊。那这一章这一第八章讲的是不是当时的情形，因为有一节圣经是在第七节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这个他们当时所罗巴伯回去只有从巴比伦回去，没有从西方，所以圣经上所有讲到从东方从西方，这一节圣经这一章圣经，以赛亚书从北方从南方，从东方从西方从北方从南方回来的，都是指着以色列1948年复国才有这种情形，所以这一段已经是讲到将来哈，所以我们真正要看这一节第七节的应验，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第八节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这个真正的应验是在1967年六日战争他们夺回耶路撒冷以后，这一节圣经才真正的应验了。但是呢后面还没有，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那个耶路撒冷要称为诚实的城，这个第三节还没有实现，还没有应验。所以这一段圣经是预言到对撒加利亚来讲不是当时的事，是将来会发生的事哈。但是这个还是算在撒加利亚所说的四篇信息里头，讲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会从四方归回，然后会住在以色列人会从四方归回，会住在耶路撒冷中啊。还有呢第四篇信息是在第八章的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们四月五月禁食，七月十月禁食，都变为将来都要变为欢乐的日子啊。他们这几个月 五月、七月、五月、四月、五月、七月、十月，都是跟那个圣城被毁，然后被攻击那个有关王国的这个有关。所以呢，神说将来呢，你们这个禁食的日子要成为欢乐的日子，而且呢，列国的人都会来到这个城哈，万民都会来到圣城，来耶路撒冷来寻求耶和华。第二十二节说，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他说那一个日子呢，必有十个人从列国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到现在还没有发生。现在周围的列国都是恨透了以色列，要把他们铲除，对不对？巴不得把他们铲除。这个情形要到将来千年国度的时候，真的所有万国都要看到，哇，耶路撒冷是神所祝福的城，我们都要听见你们的，听见神与你们同在。我们要来，有点像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到最后那个他又下了一个命令，你们以色列人可以保护自己。哇，那很长嘛，十二个月的时间。所以后来有很多人呢加入了以色列籍了，有点这样的情形哈。所以后面第八章后面讲的这一段现在还没有成就，现在还没有成就。这是撒加利亚的预言哈。所以撒加利亚的预言前面大部分是跟当时他回去建殿有关系，那当然有几篇不是，从第九章以后都是讲到将来的事，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主耶稣第二次来。第一次来撒加利亚书第九章讲到骑着驴，对不对？第九章第十四章讲到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脚踩在橄榄山，然后将来呢要归耶和华为圣，所有全地的王要守住棚节，那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那个后面就跟不是只跟以色列有关，是跟全世界整个普世万民都有关，要建立一个万民的祭司国度的一个建立哈。所以大概整个撒加利亚书就是这样子来看。那下一次我就会把那个我画的那个我们再来看哈，因为这样的话后面的那个后面比较少嘛，所以我就把那个今天我们讲了很多背景的事。那我们这样来读的话，就先知书跟历史书要配合在一起读哈。所以你们历史书读过了，再把先知书来读的话，那就比较容易领会，比较了解。那撒加利亚书跟哈该书是一起读的，这两本书是一起哈。所以你们就可以参考这个，我这边有这一页第三页，这里有哈该跟撒加利亚的这个配合的信息哈。这是根据他那个圣经上的一些年代把它编出来的，所以你们就可以看这个就可以。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读撒加利亚，你们读过了是吧？还没有读。哦，那我两次就讲完了。我们最主要其实是这个大纲，如果抓住重点的话，再去读细节就比较容易了，就比较容易了。然后有很多的那个象征的部分他自己本身都有解释，所以我们不必去管那个白马黑马斑马什么，因为他就是一起解释那个凉气又是什么，又有解释，他自己本身有解释这样。 OK， 好，那个撒加利亚书我们会两次，下一次也读撒加利亚书。那再下去我们就要读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大概用六次或七次的时间，我们就把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我的讲义比较详细啊，整本以西结书的讲义已经给了，他会金海弟兄会印出来。那你们可以先预先读啊，先以西结书，因为以西结书也比较难读啊。那我们要读以西结书的话，就它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被掳的那个情形。那以西结书的背景就不像这个撒加利亚书这个背景能够对照的这么详细来看哈，我们就要从里面的那个内容，以西结书的内容才可以知道它的一些情形，大概是这样。
你这一次回来是几个月啊？到八月。
四个月，八月底。